知道他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，他是光耀的金晶，这个清楚的。然后等到下一半的时候，因为神非要听他的祷告不可，所以神为了成全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，所以最后三个钟头是神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周围有火，周围有彩，有彩虹，你看见主在十字架上说了七句话，在暴风雨中间主所说的七句话就好像神的光照在这个云彩的里面，结果你看见你反射出来给我们看的是什么？是神的荣耀。所以这个荣耀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人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那不要忘记，他那个这被举起来，原文的意思就是被 exalted 的意思，就是被高举的意思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当约翰写荣耀的时候，他其实是讲以西结穹苍上面神宝座的荣耀。所以很清楚，等到约翰在17章，当我们的主在那祷告的，他说到两个荣耀，一个是创立以来我和你共享的荣耀，那神儿子的荣耀，还有一个荣耀就是你赐给我的荣耀，我也赐给他们，那指的人子的荣耀。所以神子的荣耀是腰以上，是光耀的金晶，那么人子的荣耀是要腰以下的，那就是神所赐给他的荣耀。神怎么赐给他的荣耀呢？我们从约翰福音就看得很清楚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虽然是在父的怀里，而且他是父与子原为一，可是呢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。所以那天我们主刻意把那个婢女打发走了。那么很明显的，等到彼得回过头去看，不是婢女替他洗脚，不是别人比他更小替他洗脚，是最大的替他洗脚。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眼睛才明白过来，如果我们的主能够洗门徒的脚，是可以说是我们最卑微的地方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圣经说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赐给他万超万民之上的名。请大家记得，这个荣耀不是是儿子的荣耀，不是他原来的，是因为他降卑再降卑，神叫他升为至高。所以王子他在皇宫里面本来就是王子，有一个王子的荣耀。如果他是二等兵做起的话，二等兵然后少尉少校少将最后总司令，那个荣耀是什么？那个荣耀是皇家赐给他的荣耀。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，讲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地方比约翰福音讲的更清楚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我们也看见他的荣耀，好像神独生子的荣耀，这是道成肉身的荣耀。到了12章给我们看见什么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荣耀。到了后面13章一直到20章讲的爱的时候，是讲到人子的荣耀。人子的荣耀是因为他卑微再卑微，卑微到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神叫他升为至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1章到7章是一段讲到生命，那么不要忘记那个荣耀是道成肉身的荣耀，然后讲的中间给我们看见的是十字架的荣耀，然后最后给我们看见的是卑微的荣耀，是给我们看见洗脚能够在主脚前的荣耀。所以没有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的，不可能。今天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在主的脚前，我们不可能在我们弟兄姊妹的脚前，不可能的。如果你能替弟兄姊妹洗脚，你试试看，说是很容易的，没有那么简单。所以我常常说，如果真的弟兄姊妹有过节的话，应该要彼此洗脚。等到彼此洗脚的真正是认罪的时候，否则的话你看见那个心结越结越深，越结越深，越结越深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只有洗脚的爱，人能看见一个荣耀，那是谦卑的荣耀。虽然他降卑再降卑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，结果神呢就要把他升为至高。那不止升为至高，而且呢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这个荣耀，主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赐给我的荣耀 我已经赐给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叫他们彼此相爱。弟兄姊妹，爱是不在我们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这里有一个荣耀是人子的荣耀。所以讲到以西结书那个荣耀的应验，因为他只讲形象嘛，那真正解释荣耀是什么？是约翰福音。真正解释荣耀的是斯提凡还有保罗。所以我想现在看得很清楚了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好，那么以西结书是第一章告诉我们神的荣耀的形象，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荣耀，神的荣耀要解释一切，那细节我不去说它了。所以没有多久以后，那么然后那个神的灵，就是他的荣耀，就把以西结举起来，就到了耶路撒冷。那到了耶路撒冷，他才明白过来，他才看见过去他所没有看，作为先知很多东西是蒙在鼓里的，结果是神的荣耀显明了以色列人的光景。原来圣殿最圣洁的地方，他们暗中拜了偶像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在以色列王国之前，在圣殿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以前五年，你看见吗？神的荣耀已经准备撤退了。因为神的荣耀是什么地方？是圣哉圣哉圣哉的地方。你只要看见神的荣耀，你一定会像以赛亚所说，祸哉我灭亡了，我是不洁净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刚好是乌西亚奔的那一年，乌西亚是个皇帝，乌西亚可以说是以赛亚最佩服的王，他的希望都摆在乌西亚身上，结果怎么会想到乌西亚会心高气傲，居然长了大麻风。那只有长大麻风的人说我不接近，我不接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以赛亚只会说乌西亚长了大麻风，他不会说我长了大麻风。如果你真的看见神的荣耀，他是祸灾我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一件事，现在呢以赛亚所看的异象也让以西结看见了。不过现在问题就是，如果是圣哉圣哉圣哉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神的眼睛里面是不容许一粒沙粒的。所以神好像有个圣洁癖，他不能够容忍任何一点的误会，不行。所以想想看，神忍耐忍耐忍耐，他有个限度的。所以他说我要远离，是什么时候？我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越远越好。那么好了，离开，如果真的这个荣耀能够到巴比伦，应该够远了吧？不够远。所以就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，只有以西结告诉我们，神的荣耀在耶路撒冷还没有沦陷以前五年就已经撤退了。所以什么意思？从此以后，耶路撒冷和普通的房子一模一样的。普通房子可以拆毁，这个房子也可以拆毁。耶路撒冷不再是耶路撒冷。耶路撒冷就像伦敦一样，如果伦敦有一个很有名的伦敦大火，那么在耶利米哀歌的时候，他所看见的就是耶路撒冷大火。所以请记得嘛，当人迷信的时候说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殿催眠催眠三次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挂了牌子说是教会没有用的，问题有没有神的荣耀？如果神的荣耀已经撤离了，你一直在那里说这是耶和华殿，这是耶和华殿，这是耶和华殿，我们是教会，别人都不是，我们是准确的，别人都不准确。那弟兄姊妹，请大家记得，其实在神的眼光中，你和所有的社团是一模一样的。许多社团有关门的时候，他容许外面有关门的时候，按道理讲不应该有这个情形，对不对？但要紧在哪里？就是神的荣耀有没有离开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今天很多人还抱着一种的信念，觉得我没有错啊，今天我所站的立场也没有错啊，我聚会一切都按照圣经来做，我没有错啊。但是没有想到，就神的荣耀能够光照我们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多污秽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有多肉体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样成为教会的拦阻，怎样成为教会的难处。所以教会今天不长进，因为怎么成为外面的东西，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。 所以从此以后，神就称作天上的神，不再是天地的主。如果大家读创世纪的话，我们的神是天地的主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不是，你读但以理书的话，神倒退到天上去了。所以这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。所以你看见神的荣耀从圣殿如果撤退出去的话，一切都是虚空的，不是吗？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着它是虚空的，所以最后可以沦陷，可以一块石头不论在一个石头。换一句话说，神已经放弃了，神已经放弃。本来神对于他的百姓有托付的，但是现在很明显，神就任凭他的仇敌，然后做管教的工作。所以感谢主啊，就是借着巴比伦这副猛药，他们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的可以说他们的什么，他们的病就医好了。但是问题我们要问，病是医好了，就像参孙的眼头发又长长了，不是吗？可是我们要问，他的眼睛再也没有回来了，属灵的眼光再也没有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可以失败，失败了头发也可以长长，但是属灵的眼光再也没有了。有的东西可以回头，有的东西不能回头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很明显的，以西结告诉我们神的荣耀怎么离开。所以只有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，为什么一块石头耶路撒冷会沦陷，为什么好像普通的一样，为什么神不纪念他的圣所，非常的清楚，因为神的荣耀已经撤退了。所以以西结是形容给我们看神的荣耀怎么撤退。到了43章的时候，以西结告诉我们好消息，神的荣耀回来了。那如果神的荣耀回来，那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第一，神荣耀回来已经不是原来的殿。为什么？第一是殿的法则。殿的法则是什么呢？就是发现说原来圣殿城呢是在南边，所以只要耶路撒冷城今天和这个圣城是一个的话，你看见那个就不是神的荣耀回来那个殿，不会的，神不会再回来那个殿。为什么神不会回来那个殿？原因就是因为神他的殿有个法则的，明白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根据教会历史，那么殿跟城是一个是没问题，我们今天习惯了嘛，这是教会，那个是教，很清楚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现在很明显，如果神的荣耀要回来的话，就他绝对不会再回到原来旧的殿。你只要看见说原来殿在城中，请记得那个不是这个殿，不是的。现在回来，等到圣殿是这个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很明显的，他是被带到什么？是被带到以色列地。那因为那里很明显讲到耶和华的灵将我降在我身上，每次讲的耶和华的灵都是跟什么？都是跟神耶和华的荣耀在讲一起。所以很明显的，等到神的荣耀真的回来的时候，你看见是被带到个殿，他量那个殿，那个殿安置在至高的山上，所以那个山要超万岭，要超万山的，诸山的，那就不是今天的殿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起码摩利亚山是比橄榄山要矮的，不能说超过万岭。所以非常清楚一件事，神的话讲得很清楚，神的荣耀要回来，但是一定不是回到原来的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原来的圣殿并不是维持圣殿的法则的。如果圣殿的法则的话，你只有看见城是在殿的南边，而是城呢，殿呢是在最高最高的山上，而且周围有至圣的范围，那个大的一个地步，你做梦也不会想到的。所以现在要回过，现在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如果它是至圣的范围很大的话，那就表示殿的尺寸，殿的尺寸是完全叫我们吓一跳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很清楚，非常非常清楚，你明白吗？如果大家要明白主的话，那么现在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所以如果神的荣耀回来的话，那么现在一定是什么？是回到比原来尺寸更大的。那么还有就是向来摩西的圣殿 没有说从门槛里面流出活水，没有。